有啲祷告。
主，我们何等的荣幸，今天我们居荣美之地。
主，我哋何等嘅荣幸，我哋今日系住荣耀之地。
这一切是因为你十字架的宝血。
一切系你十字架嘅宝血。
这一切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被挂。
一切是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被挂。
主，当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饼杯的面前，
主，当我们再一次来到我们饼杯的面前，
再次回顾主在你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每一桩大事，
再一次来回顾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每一桩大事，
让我们只有俯伏敬拜，
让我们只有俯伏敬拜，
让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献给我们的主，
让我们只有将所有的感谢和敬拜都献给你。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谢谢多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居荣美之地。
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居荣美之地，
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
让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
在今天这个世上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在今天的世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
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的恩典。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想我们的薄饼聚会暂时停在这边，
我们的麦饼聚会就停在
这里。主学的老师和小朋友可以先离去，
主学的老师和小朋友可以离开。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今天什么日子啊？
复活节。
复活节，
很感谢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的主已经在死里复活了，
我们主已经战胜了撒旦魔鬼一切的捆绑，
我们的主已经摆脱了撒旦魔鬼一切的捆绑。
今天是我们复活的节日，我们主复活的节日，
今天是我们主复活的节日。
我想我们教会我们也谈到的复兴与重建，
我想我们也都谈到我们教会的复兴与重建，
也谈了差不多从去年谈到今年，
从去年谈到今年。
我想是在去年七月份在纽约这个灵明晋升会的时候，
我想是去年在纽约的灵明晋升会的时候，
和其他教会的一些同工谈到每个各个教会的情况，
同每个教会的同工讲到各个教会的情况。
在那时候在我心里就很重的有这么一个负担，
那时在我的心目中就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
希望与弟兄姐妹交通一些关于复兴与重建的，
希望和弟兄姐妹讲一些重建复兴的。
我想当时我们谈到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当时我们谈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悖逆的民族，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悖逆的民族，
一个家破国亡的一个国家要重新建立起来是何等的不容易，
一个家破人亡的民族要重新建起身是何等不容易。
同样的，当一个受了伤害的一个教会，
同样一个受了伤害的教会
要重新建立起来，
要重新建立起来，
要重新全体弟兄姐妹一起活到神的面前，
要全体的弟兄姐妹一同活在神的面前，
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也都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我们前前后后用了六次的时间来讲这个题目，
所以我们前前后后用了六次的时间来讲这个。
当我准备这次的讲稿的时候，
当我准备这次的讲稿的时候，
我想到在二十多差不多三十年以前，
我想到二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 Amherst 教会，
那时候我们还在 Amherst 教会，
那时候 Amherst 教会我们买了自己的新堂，
那时候 Amherst 教会我们买了自己的新堂，
每个弟兄姐妹出钱出力，
每个弟兄姐妹出钱出力，
希望早日能够搬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
希望早一日可以搬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
当时我们毕业生团契是分配到粉刷整个二楼，
那时候我们毕业生团契是分配到要去油漆，
那天我们就非常高兴，大家带了工具一起到二楼，我们是从讲台这部分开始粉刷，
那天我们很开心，带了工具就从讲台开始粉刷，
因为讲台是整个聚会的焦点，是个中心，所以我们从那里开始做起，
因为讲台是一个教会的中心，所以我们在那里开始，
我们就拿了铲子先去把这些浮在外面的不很好的那种东西先把它铲掉，油漆铲掉，
所以我们就拎了铲，首先将那些东西铲了先，
但是在铲的过程当中呢，忽然在左边的一边墙上啪着整个就倒下了一大堆，
但是当我们开始铲的时候，突然间在左边的墙上就跌了很多东西下来。
在我们的弟兄当中呢，有一位呢是对这些装修有那么一点经验的。
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是对装修有些知识。
他说实际上呢，在说呢，我们这个那个讲台上是那个三面的墙哦，都不是很好。
他说在我们讲台三面的墙都不是很好。
说如果我们要做得彻底的话呢，我们应该把这三面墙都把它铲掉。
如果我们要做得彻底的好呢，就要将三面墙都铲掉。
然后我们重新去装修，我重新去油漆，这样子呢一劳永逸。
然后我们再重新装修，再重新油漆，这样比较容易。
所以几个弟兄说，拆还不容易啊，别麻烦，一下子大概不到半个钟头把三面的墙全部敲掉了。
所以那些弟兄说拆还不容易吗？所以很快用半个钟头就将那三面墙拆了。
拆是很容易，
拆是很容易，
但是当我们要重新把它弄好，重新油漆好，重新弄完的时候，却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
但是要将它再重新整好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刮干净，
我们先将那些东西刮干净，
然后我们上了第一层的灰土，
然后我们上了第一层的灰土，
过了两天以后，
过了两日之后，
我们把这些第一层上去的东西把它用铲刀再挖平，再把它用沙子再把它沙好，
我们再将摆上去的东西再擦平，用沙子磨好，
弄好之后我们上第二次的这个泥浆，
整好了之后我们落第二浸的泥浆，
差不多又等了两天，等它完全干透，
又等了两日，等它完全干透，
然后我们再用沙皮细细的把这种接缝的地方再把它沙平，
然后我们用沙子再用这些细缝再将它磨平，
然后我们涂了第一层的那个类似我们涂的 semi gloss， 涂了第一层的漆，
我们然后有了第一层的油漆，
我们一边在做一边在学习，
我们一边做一边
又过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又过了差不多两日的时间，
等这些漆油全部干了以后，
等这些漆全部干了，
我们再要用沙皮再把它沙一次，
我们再用沙子将它再擦一次，
然后再来油漆，
再来油漆，
所以我们只有半个钟头破坏的工作，
所以我们只有半个钟头的破坏工作，
叽叽呱呱把它全部拆掉了，
很快脆地将它就拆了，
但是当我们修复这段时间，我们花了整整十天的时间，
但我们修复的时候我们整整花了十日的时间，
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要破坏一样东西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要看到破坏一件事是非常容易，
但是要把它重新整理好，重新把它修复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我们重新要修复和修建起来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同样的在教会里面，
同样在教会里面，
若是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一些举动，
若我们在教会里有些不合神心意的举动，
或者一些小小的误会，
或者有些小小的误会，
而这些小小的东西积累起来所带来给教会的破坏确实很大的，
这些小小的东西带来给我们教会的破坏却是很大的，
但是当我们要想到我们要重新回到神面前，重新让弟兄姐妹合在一起，能够重建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
要我们弟兄姐妹再重新合在一起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我们在复活的主面前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的，
在我们复活主的面前我们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
这是我今天和想向大家交通的最后一段，
这个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交通的最后一段，
迈向得胜的路之路，
迈向得胜之路，
在过去两三年当中，
在过去两三年，
我们不能否认教会有一些难处，
我们不能否认教会有一些难处，
也有些弟兄姐妹受到了一些伤害，
也有弟兄姐妹受到伤害，
但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
但当我们今天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做，
我们应该怎样做，
我们是还是抓住这些东西不放呢，
我们还是抓住这些东西不放呢，
我们还是在追究究竟谁说了什么东西，谁做了什么事情，
定是追究谁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
把这些怨恨就抓在手里，
把这些怨恨抓在手里，
还是我们应当向前看，
还是我们应该向前看，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姐妹经常在祷告当中用了这几句话，
因为我记得一个姐妹在我们祷告之中经常用，
我们在伤痛的时候我们要播下医治，
我们在伤痛之处我们要播下医治，
我们在忧伤之中我们要播下安慰，
我们在忧伤之中播下安慰，
我们要忘记过去的那些所有的难处，
我们要忘记过去所有的难处，
我们应当向前看，
我们应该向前看，
我们应当看当春天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看当春天来的时候，
我们众弟兄姐妹应当如何的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很多的事情我们说很容易，
好多嘅嘢我哋讲好容易，
但是真的轮到我们每个人的时候，
但系真系轮到我哋每个人嘅时候，
真的要我们去做的时候，
真系轮到我哋要去做嘅时候，
实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实在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
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
但我哋要记住一点，
在至高者永远是掌权的，
喺至高者永远系掌权嘅，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一桩事情，
呢个系我哋唔可以忘记一桩事情。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的神会为教会负所有的责任，
我们的神会为教会负所有的责任，
但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
但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来做什么，
我们如何能够把自己的本分能够守住，
我们如何将自己的本分守住。
我记得最近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电视，
我记得我们在周末的时候看一些电视，
这正好是那个历史的 channel History Channel，
我哋嚟睇啲历史嘅台，
他讲到整个的 Bible，
佢讲到整个整本嘅圣经，
从旧约开始，
从旧约开始。
那时我们看的时候，正好是看到关于这个但以理的那一段。
嗰阵时我哋啱啱睇到但以理嗰一段。
当我看呢段时候，我很非常有感触。
当我睇嗰一段嘅时候，我非常之有感触。
那时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同伴。
嗰阵时我哋睇到但以理嘅三个，
他们因为不愿意拜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造的那个金像。
因为他不愿意拜那个王的金像，
当时尼布加尼撒王就把他投到了火炉里面去，
当时那个王就将他投到那个火炉里面，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但是很奇妙的事发生，
火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伤害，
火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伤害，
当他们从火炉火窑里出来的时候，
当他们在火窑出来的时候，
他们完整无损的出来，
他们完整无损，
头发没有烧焦，
头发没烧掉，
衣服也没有变色，
衣服也都没有变色，
甚至连火焰的气味都没有，
甚至连火焰的味道都没有。
我想这个如果对我们做家务的人来讲更有感触，
这个对于我们做家务的人来讲更加有感触。
我记得 每次如果晚上如果你在烧菜的时候，你烧一些鱼啊，烧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很短的时间你身上就是一股鱼腥的味道，
当你那晚在煮鱼啊那些东西的时候，很快你就知道身上有那些东西的味道。
所以很多的时候，比如你晚上要来参加祷告聚会，或者晚上要参加查经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把身上洗洗干净，把衣服换掉，否则就是坐在你旁边的人就好像一股鱼腥的味道。
所以来参加祷告聚会或者查经聚会的时候，你将身洗洗干净，如果不是坐在你身边的人就会感受到。
但是但以理的三个同伴，
但是但以理的三个同伴，
他们经过了火窑这么长时间的时候，
他们经过火窑这么长时间的，
身上竟然连火焰的气味都没有，
身上竟然间连这些火的味道都没有，
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
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是何等大。
当时连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都不得不承认，
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都不得不承认，
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你们的神是应当称谢的，
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人，
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人，
所以让我们知道救护的是要依靠他的人，
救护的是依靠他的人。
接下来我们看尼布加尼撒如何在全国各地发他的宣告，
接下来我们是看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在全国怎样来颁发他的命令。
我若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传扬出来，
我要至高的神将他的神迹传扬出来，
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直到永远，
他的国是何其甚，他的荣耀是传到永远的。
一个外邦的王，
一个外邦的王
尚且对我们所信的神有这样的认识，
尚且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认识，
作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作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是不是也一定要坚信，
我们是不是也都应该一定要坚信
神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
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 权柄存到万代。
当我们继续读这个读看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见尼布撒尼王又做了一个梦，
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
当时他那个月，对不起，当时他请国内的所有的人来帮他解这个梦，
当时他请全国的人来解这个梦，
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梦是什么个意思，
没一个人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但是但以理因着有神的智慧，
但是但以理因为有神的智慧，
他为王解了这个梦，
他为王解了这个梦，
他说你这棵很高大 很雄伟的这棵树，
佢话你嗰个好高大好宏伟嘅树，
这棵树就代表你的王朝，
呢个就代表你嘅王朝，
代表你，
代表你，
你是那么的高，
你系咁高，
你是那么的强大，
你系咁强大。
但是到一天，这个树要被砍下来。
但系当有一日，呢棵树要被砍落嚟，
你要被流放到离开人世，
你要流放离开人世，
而且你要在外面要度七个七，
而且你在外边要度七个七，
直到你真是回心转意的时候，
直到你真是回心转意的时候，
神的恩典会临到你，
神的恩典会临到你。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要将国赐给谁就赐予谁，
获利极卑微的人来执掌国权，
或者立极卑微的人来掌管国权。
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听从这样的忠告，
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听这样的忠告。
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
但他过了一年的时间，
当他在游行着巴比伦这个皇宫的时候，
当他游行在巴比伦皇宫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皇宫是何其的华美，
他看见这个皇宫是何其华美，
他站在高处看见他这个国家又是何等的繁荣，
他站在高处看见他的国家有何等的繁荣。
这是这个王又发了他的狂言，
这个时候这个王又发了他的狂言，
他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吗？
这个巴比伦不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建起来的吗？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他这个话还没说完，
天上就有声音下来，
天上就有声音下来，
就是当初你但以你和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那些话，
就是当初但以你和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话，
一切就如当初所说的，
一切就如当初所说的，
他被离开了整个的人世，
他离开了整个的人世，
到野外，
到野外，
然后和狮子和这些动物和这些野兽生活在一起，
同狮子同这些野兽生活在一起，
在这个七年当中，
在这个七年当中，
这个七年他过得生不如死的日子，
他一七年过着生不如死的，
在这个七年的当中，
在一七年当中，
他真正认识到，
他真正认识到，
这个神是欺瞒不得的，
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
这个神有完全的权柄，
这个神有完全的权柄，
当七年以后，
当七年以后，
当聪明重新回归到他的脑子里，
当聪明重新回到他的脑，
当权柄重新归于他的时候，
当权柄重新归于他，
那时候他对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那时候他对神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
他说他所做的全部全都诚实，
他对我所做的全都诚实，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他能够降为卑，
那行动骄傲的他可以降为卑，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给我们看见，
不论在以往，
不论在以往，
或者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
或者是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
最最大的难处，
最最大的难处
就是人的骄傲，
就是人的骄傲，
不能够把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不能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我想在箴言当中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几段圣经，
我想在箴言里面我们清清楚楚看见有几段圣经，
他说心中贪乱的，
心中贪乱
挑起争端，
挑起争端，
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
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
心中自恃的，
心中自恃的
便是愚昧人，
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必蒙拯救。
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难处从而来，
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些难处从何而来，
心中贪婪，
心中贪婪，
心中贪，他就希望把一切的荣耀不是归给神，而是归到人的身上，
当心中贪恋的时候，他就是将这一切荣耀归给人，不是归给神，
因此会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因此会引起很多的争论。
但是如果我们是依靠耶和华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依靠耶和华，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丰丰富富，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丰丰富富，
心中自以为是的，
心中自以为是的，
自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
自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
实际上当我们回想神的时候，
实际上当我们回想神的时候，
神说这样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
神说这样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
而凭智慧所行事的，
而凭智慧所行事的，
这个智慧从哪来，
这个智慧从哪来，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真正认识了我们的神，
当我们正式认识了我们的神，
神给我们的智慧，
神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就必蒙拯救，
我们就必蒙拯救。
这是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这个是神清清楚楚
告
诉我们的。
在教会当中，
当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绝对不能骄傲，
我们绝对不能够骄傲，
我们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
我们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求神赐下那属天的智慧，
求神赐下那属天的智慧，
我们必能得蒙拯救，
我们必蒙必能蒙拯救。
你让我们真实记住诗篇当中的那句话，
就好像我们诗篇当中的一句话，
当众水泛滥的时候，
当众水泛滥的时候，
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神仍旧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仍然坐在宝座上。
所以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
所以不理我们是在什么环境之下，
不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困难，
不理我们出现什么样的困难，
神永远坐在宝座上，
王永远坐在宝座上。
这是我们得胜的第一个保证，
这个是我们得胜的第一个保证。
我们得胜的第二个保证，
我们得胜的第二个保证，
怜悯的神必有救恩，
怜悯的神必有救恩。
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
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
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六次的讲题当中，
在我们六次的讲题当中，
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这两卷书当中，
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之中，
他最主要的那句话，
他最主要的那句话，
就是神施恩的手帮助，
就是神施恩的手帮助。
这在以斯拉记当中出现了五次，
这个在以斯拉记出现了五次，
在尼希米当中出现了两次，
在尼希米记出现了两次。
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论做什么事情，
让我们看见不理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一点，
他们清清楚楚知道一点，
这一切事情之所以能够做成，
一切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做成，
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们，
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们。
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七章当中，
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七章那里，
这是提到以斯拉要开始，就是说被呼召出来做工的时候，
这个就是提到他被呼召出来做工。
这一章当中他一共用了提到三次神施恩的手帮助，
他这里提到三次神施恩的手帮助。
当第一次，当以斯拉在王的面前要求他准许他回国的时候，
当第一次以斯拉在王的面前要求准许他回国的时候，
王答应他的要求，
王答应他的要求。
这个时候以斯拉并没有像我们经常所说，因为我是在合适的时间用了合适的话然后打动了王，
他没有说好像我们这样用何时适合的时间适合的话语打动了王的心，
但是他只用了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他只用了很简单的话，
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有耶和华神的帮助。
当王准许了他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
当王准许了他带这些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
他带领了有几百多少的这些妇女老弱，
他带了很多的 妇女老弱，
而且是你不讲这样，还把很多的金银的很多的财宝都也都给了他们，
而且这个王也都将很多的金银财宝给了他们，
他们要带了这些财宝，要带了这些人走这一条长路，
他带了那些人要走那条长路。
圣经上也只有一句话来说，
圣经上也都只有一句话来形容你，
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因他神施恩的手在帮助，
所以这一千三百里的路他们用了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到达了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一千三百里的路他们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到达了耶路撒冷。
当他们顺利的到达了耶路撒冷之后，
当他们顺利地去到了耶路撒冷，
我们看见以斯拉并没有就松懈下来，
我们看到以斯拉并没有因此就松懈下来，
好像大功告成了，
好像大功告成，
他马上献祭，
他马上献祭，
马上祷告，
马上祷告，
而且祷告当中也特别提到，
而且祷告当中也都特别提到，
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
因耶和华手的帮助我就得以坚强。
他整个的一段路上我们看见他所依靠的不是人的聪明智慧，
所以我们看见他一路上边他 不是靠人的聪明智慧，
他靠的是耶和华手的帮助，
他靠的是耶和华手的帮助。
也正如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的那句话，
也正如我们刚才箴言所讲的那句话，
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而这个智慧是因为我们从敬畏耶和华而来的，
而这个智慧是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而来的。
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得胜的第二点的保证。
所以都看到第二点我们得胜的保证，
神施恩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神施恩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神是有充充分分的怜悯和慈爱的，
神是有充充分分的怜悯和慈爱。
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
但是我们的神都是公义的神。
因此当我们前面看但以理书的时候，
但好像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
神要惩罚那个骄傲的王，
神要惩罚这个骄傲的王，
行事狂傲，没有将荣耀归于至高神的，所以神要审判他，
他狂傲，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神要惩罚他。
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想想，
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要想想
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桩事情，
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桩事情，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主来交代，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主交代，
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当我们教会今天遇到难处，我们要重新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教会遇到难处再重新要起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应当尽我们能够所尽的本分，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尽我们所能尽的本分，
而且神所看重的，
而且神所看重的，
不在于我们为神做了多少，
不是在我们为神做了多少，
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
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
我们的心有没有归我们的主，
我们的心有没有归我们的主。
我想在比较早的这个圣经，最早的两一张圣经里面，
在最早的一个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我们看见该隐与亚伯的故事。
当神对 亚伯说的时候，
当神对 亚伯说，
他说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
他说耶和华看重亚伯同埋佢嘅公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次序摆得很明显，
所以睇见佢嘅次序摆得好明显。
首先是看重亚伯，
首先系看重亚伯，
因为亚伯这个人对了，
因为呢个人对，
这个人是在神眼中是正的，
呢个人系喺神眼中系。
然后神所看重的是亚伯的供物，
然后神所看重嘅系亚伯嘅供物。
同样的，在今天来说，
同样喺今日来讲，
我们的人是不是对？
我哋嘅人系咪啱？
我们的心是不是完全归主？
我哋嘅心系咪完全归？
当我们人对了，心对了，
当我哋人对咗，心对咗，
我们的神看重我们所做的工作，
神会睇重我哋所做嘅工作，
我们所做的工作也能够荣耀我们的神，
我哋所做嘅工作亦都能够荣耀神，
因为在这个当中没有自我。
因为在这个当中没有自我，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气，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气，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
乃是我们把一切归给我们的神，
而是我们将一切归给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我们如何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
神已经为我们立下了两个保证，
神已经为我们立了两个保证，
在至高处我们的神永远作王，
在至高处我们的神永远做王，
神的施恩的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神施恩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那对于我们来说，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
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讲，
我们该如何来做，
我们该如何来做，
所以我们该做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该做的第一步，
是把我们自己重新的献给我们的神，
我们将自己重新再献给神，
当我们自己重新奉献在神的祭坛上的时候，
当我们重新再将自己献在祭坛上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和神之间没有拦阻，
我们的祷告和神之间没有拦阻，
我们能够恢复和神当初的那种亲密的关系，
我们能够和神恢复当初那种亲密的关系。
我想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首先我们要摆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摆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当把自己完全的当作活祭来献给我们的神，
我们要将自己完全地当作活祭献给神。
我想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
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回忆我们以往的一生当中，
当我们回忆我们每以往的一生当中，
是不是正如圣经所说的，
是不是正如我们圣经所说，
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我们经历了多多少少神的恩典，
我们经历了多多少少神的恩典，
我们在多少的难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看顾和保守，
我们在几多难处之中看见了神的保守，
神甚至把他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献上，
神甚至将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献上。
今天我们享受了神一切福乐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也摆在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享受了神一切福乐的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将一切献上给神。
圣经接下来清楚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
圣经接下来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因为我们今天仍旧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并没有还没有被活着被提，
因为我们还没活着被提，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罗马书接着告诉我们，
所以罗马书接着告诉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个败坏的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邪恶，
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的邪恶。
如果我们不能够作为一个中流砥柱，
如果我们不能够作为中流砥柱，
如果我们随着这一切随流而去，
如果我们是 随流而去，
那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神儿女该做的事，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儿女神儿女该做的事。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应该是还比较消极的这一方面，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事，
而更积极的是要怎么做，
而更积极的事是怎样去做呢？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
只要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念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 查验何为神纯全的旨意。
这是我们应该走得更前的一步，
这个是我们要走得更前，
因为我们不仅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不单单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被这个世界拖走了，
不要被这个世界拖走了，
但是我们更要明白的是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更加要明白的是神的旨
意，究竟在这个动荡败坏的罪恶的时代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
究竟在这个动荡败坏的世代神要我们做什么，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查念什么是神的旨意，
让我们查念什么是神的旨意，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神的善良长存可喜悦的心意。
弟兄姐妹，这不仅不是一个口号，
这个不是一个口号，
这是要我们去做的，
这个是要我们去做的。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要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去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至少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心，
至少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心，
我们愿意去做，
我们愿意去做，
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
我们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
如果你不愿意，
如果你不愿意，
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要强迫你来做，
神也都不会强迫你去做。
但是当你开开心心的，当你满心喜乐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时候，
但是当你开开心心咁样将自己摆喺祭坛上嘅时候，
我们的神会悦纳我们的祷告，
我哋嘅神会悦纳我哋嘅祷告，
我们的神也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我哋嘅神亦会带领我哋走前边嘅道路。
那如何能够把自己摆上？
咁如何将我哋自己摆上？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积极的方面，
亦系我哋头先所讲嘅积极嘅方面。
我们要从祷告开始，
我哋从祷告开始。
我们只有经过不断的祷告，
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祷告，
恢复我们和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
恢复我们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恢复了这样的关系之后，
当我们恢复了这个关系之后，
我们才能够查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查阅什么是神善良纯全的旨意。
如果你很少祷告，
如果你好少祷告，
你如何能够把神的旨意，你去明白神的旨意，
你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
在以斯拉记当中，
在以斯拉记当中，
在他整个的长途旅行当中，
在他整个的长途旅行当中，
他知道他要面对的这些难处，
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难处，
他可以很简单的，
他可以很简单的
就求王来派兵来保护他，
就求王派兵来保护他，
护送他和这些妇女老弱这些财物一路平平安安的去耶路撒冷。
他可以求王护送这些妇女老弱和他的财物去到耶路撒冷。
但是当以斯拉在他第一次祷告得到神应许的时候，
但是当以斯拉祷告得到神第一次的应许的时候，
他已经清楚地看见神的施恩手在帮助他，
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神的施恩手在帮助
他，既然知道神的手在帮助他，
他既然知道神的手在帮助
他，当他行动的时候，他怎么又可能去叫一个人，一个外邦的王来帮助他？
当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帮助的时候，他又为什么要拿一个外邦的王来帮助
他？他引这个是为耻的，
他引这个为耻，
他认为这样子让神的名会蒙羞的，
他认为这样会让神的名蒙羞。
因此当他出发之前他禁食祷告，
因此当他出发之前他禁食祷告。
在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二节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看见，
在以斯拉记八章让我们清楚看见，
那是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
我要在我们神前刻苦己心，
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
求他使我们和夫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他求神的帮助，
他求神的帮助，
他用祷告从神那里支取力量，
他用祷告从神那里支取力量。
当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之后，
当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看见当时的一些景象，
他看见当时的一些景象，
让他更觉得唯有靠着祷告从神那里来支取力量，
唯有他看见唯有通过祷告从神那里支取能力。
同样的，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尼希米，
同样我们可以看见尼希米，
在尼希米记短短的几章圣经当中，
在尼希米短短的几张圣经，
一共记载了他十一次的祷告，
一共记载了他十一次的祷告。
而尼希米记从第一章五到十一节里面，这个祷告
在尼希米一章五到十一节。
当我再次重读这一段祷告的时候，
当我再次重读这个祷告的时候，
我实实在在被这一段祷告的心被他所 touch 到，
我为他这个祷告我的心被触摸到。
让我们真实学习如何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摆上，
我们真的要学习如何在神面前将自己摆上，
也真实学习如何从神那里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力量，
也让我们学习如何在神那里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力量。
尼希米是一个依靠神的人，
尼希米是一个依靠神的人，
所以很多的时候当难处来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当他对一些人要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难处来的时候，当他要对人讲话的时候，
他嘴一边在和这些人说，
他嘴一边跟这些人讲，
他心里一边在祷告，
他的心一边在祷告，
求神赐他合适的话语，
求神赐他合适的话语，
求神能够带领他面对这些难处，
求神带领他可以面对这些难处。
这是一个忠心侍奉人所应当有的态度，
这个是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应该要有的态度。
我们所有的难处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所有的难处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合适的话语，
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合适的话语，
我们要从神里得到是造就人的话语，
我们从神那里是得到造就人的话语。
让我们真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同心合意地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把我们带回，
祷告将我们带回，
同时祷告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足，
同时祷告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不足。
我想大卫在上行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我想是大卫在上行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神啊，你如果要究竟罪孽的话，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他说神啊，如果你要追究罪孽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我们也许认为 我比谁好一点，
我们或者认为我比哪个好一点，
或者认为我错的比较少一点，
或者我错得比较少一点。
但是如果神要来追究的话，
但是如果神来追究的时候，
我们什么人能够站立得住，
我们什么人能够站立得住。
我想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例子，
因为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
那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
那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
这些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是要样用石子把他打死的，
这些人将他捉到耶稣的面前要用石头打死。
但是耶稣基督很简单的说一句话，你们谁有没有罪的，你们就把石头来拿，拎起石头来打吧。
所以耶稣耶稣基督用了很简单的话讲，你们哪个没有罪呢，如果你们哪个没有罪就拿石头打他吧。
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走了，
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走了，
让我们可以看见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是罪人，
让我们看见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
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
这是因为神的怜悯和他的慈爱，
这个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慈爱，
是因为耶稣基督加的宝血，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但是如果神要追究起来，
但是如果因为神要追究起来，
我们谁能够站立得住，
我们谁可以站立得住。
所以没有谁比谁好，
所以冇边个比边个好，
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
求神的怜悯，
求神的怜悯。
我想在以斯拉记当中，他也有一句话。
在以斯拉记有一句咁嘅话，
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
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
不敢向我神仰面，
不敢向我神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
因为我哋嘅罪孽灭顶，
我们的罪恶滔天。
我们的罪恶滔天，
这是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以后，
这个是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
看到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
看见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
那些首领那些长官他们带头和外邦人通婚，
那些首领那些领袖和外邦人通婚，
整个的 在耶路撒冷是一片这种混乱，一片的这种情形，
这个在耶路撒冷是一片混乱的情形。
因此当以斯拉去献晚祭的时候，
当以斯拉献晚祭的时候，
他心中痛苦，穿着撕裂的衣服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他心中痛苦撕裂衣袍跪在神的面前，
求神的怜悯，
求神的怜悯。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要想恢复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恢复整个教会的时候，
让我们教会能够得到重建，
让我们的教会得到重建。
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最重要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包括我，包括每一个弟兄姐妹，
包括我，包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回忆这几年当中，
我们要回忆这几年当中，
我有没有说过得罪神的话，
我有没有讲过得罪神的话，
我有没有做过得罪弟兄姐妹的事情，
我有没有做过得罪弟兄姊妹的事情。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回转的时候，
当我们回转的时候，
当我们回转仰望我们这宝座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回转，当我们仰望这个宝座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神施恩怜悯的手就在那里等我们，
我们神施恩怜悯的手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这个要想起路加福音15章当中，
这个让我想起路加福音15章
浪子回头的故事。
浪子回头的故事，
当时浪子分了财产出去挥毫，
当时浪子分了财产出去外边，
当他一切消耗尽的时候，
当他一切消耗尽的时候，
当他想到他富家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的时候，
当他想到他富家有这么丰富的一切东西的时候，
他决定起来回家，
他决定起来回家。
这时候让我更感动的不是这个浪子的回头，
这个时候让我更感动的不是这个浪子的回头，
而是这个老夫，这个老父他天天在那里盼望，
而是这个老父亲天天在那里盼望，
他就像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一样，
他就是好像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一样，
他天天在等待着我们回来，
他天天在等待我们回来。
当我们看见他下面所记载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他下面所记载的时候，
这个老父远远的看见这个儿子回来了，
这个老父亲远远看见这个儿子回来了，
圣经说他跑去，
圣经上讲他跑过去，
他不是走，他急急忙忙的跑去，
他不是走，他是急急忙忙地跑过，
然后抱着这个儿子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
而且是抱住这个儿子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
又吩咐仆人，
又吩咐仆人
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
将他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给他戴上，
给戒指将他戴上，
把鞋给他穿在脚上，
将鞋给他穿在脚上。
这是一个为父的心，
这个是一个为父的心。
弟兄姐妹，你们像我们也是做父母的，
弟兄姐妹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做父母的，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 从一个流失的光景回来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从一个流失的光景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不是和这个老父的心一样？
我们的心是不是和这个老父亲的心一样呢？
我们是不是也会像这个老父亲一样？
我们是不是和这个老父亲一样
啊？赶快给他穿，
赶快给他穿，
赶快给他戴戒指，
赶快给他戴，
把鞋子也给他穿上，
将鞋给他穿，
就生怕漏了一样好东西不给这个回头的儿子，
生怕有一样东西漏了不给这个回头的儿子。
我想他吩咐那些仆人的时候，他一定也有点手忙脚乱，
我相信他吩咐那些仆人的时候也都有点手忙脚乱，
他是不是也是老泪纵横在那里，又高兴又在哭，
他会不会在那里老泪纵横，又高兴又流泪？
这是为父的心，
这个是为父的心。
他怎么说？
他怎样说？
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的，是失而又得的。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
这是神的心肠，
这个是神的心肠，
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肠，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回头的浪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回头的浪子？
人都有错，
人都有错，
我们都得罪了神，
我们都得罪了神，
我们也得罪了弟兄姐妹，
我们也都得罪了弟兄姊妹。
但是今天当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但是现在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神有怜悯的心，
神有怜悯的心，
愿意，问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回转，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回转。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愿意要做的第一步，
我们要回转，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回转，我们要祷告，
这是让我们整个教会复兴的第一步，
这个是让我们整个教会复兴的第一步。
第二个让我们可以看见的，
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的，
神未曾允许天色常来，
神未常允许天色常来，
神也未曾允许我们不遇到试探、懊恼和忧虑，
神也都没有允许我们不遇到试探、懊恼和忧郁，
但是神却允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
但是神却允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
所以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
我们 却要看清我们前面的路，
我们却要看清我们前面的路，
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
这个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
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受苦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走的这条路是神的道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走这条路是神的道路，
这条道路必一定是和撒旦魔鬼的道路是对立的，
这条路一定是和撒旦魔鬼的路是对立的，
所以撒旦魔鬼一定不会让我们轻易的去走这条路，
所以撒旦魔鬼一定不会轻易给我们走这条路，
甚至于我们很多的好心，我们的好意都能够被误会，
甚至我们很多的好心和好意都会被误会，
受了不明不白的冤枉，
受着不明不白的冤枉。
这个礼拜三我们在查加拉太书第六章，
这个礼拜三我们查加拉太书第三章
第六章
第六章，
其中有一句话，
其中有一句话，
他说行善不可丧志，
他说行善不可丧志，
当时我们就在想，
当时我们就在想
行善，
行善，
行善的结果应当是得到人家的称赞，
行善的结果应该是得到人的，
那行善为什么会丧志，
行善为什么会丧志，
就让我们可以看见，
就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愿意去做一桩事情，
我们愿意去做一桩事情，
我们愿意去帮助弟兄姐妹，
我们愿意去帮助弟兄姐妹，
可是往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
我们往往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
我想弟兄姐妹，当你们在关怀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
当你们关怀其他弟兄姐妹，
当你们愿意摆上去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
当你们愿意摆上去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
你有没有碰到反而是遭到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不满或者一些误会？
你反而会遭到一些弟兄姐妹的不满或者误会，
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时间太多了嘛？
做什么呢？我时间太多吗？
结果就让我们丧志了。
结果就让我们丧志，
然后说不做 还是不做比较好，
还是不做比较好。
所以很让我们可以看见行善不可丧志，
所以给我们看见行善不可丧志。
当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神的，
当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是为神的，
不在于人的称赞，
不在乎人的称赞，
我们在于我们神如何看这桩事情，
我们在乎神如何看这桩事情。
所以当我们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必须立下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志。
所以当我们要行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立下要为主受苦的心志。
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因为你们要刚强，
因为你们要刚强，
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
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恶者，
你们也胜了恶者。
这是我们 要做的第三步，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第三步，
就是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当我们要行这条路，
我们已经有了为主受苦的心智，
我们已经有了为主受苦的心智，
但是这条路是要一直走到头的，
但是这条路是一直要走到头的。
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
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
我们查的是使徒行传，
我们查的是使徒行传，
谈到那些少年人，
谈到那些少年人，
这些少年人是灵里活泼的，
这些少年人灵里是活泼的，
这些少年人有是有神的话语的，
这些少年人也都是有神的话语的，
这些少年人是愿意为主摆上去征战的，
这些少年人是愿意为主摆上征战的。
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光景，
这个正是我们现在的光景。
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神摆上？
我们愿不愿意？
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一个少年人？
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一个少年人？
虽然我们的年纪会老迈，
虽然我们年纪老迈，
虽然我们的体力会衰弱，
虽然我们的体力会衰弱，
但是我们灵里仍旧要是活泼的，
但我们的灵里边仍旧应该是活泼的，
我们灵里仍旧要是刚强的，
我们灵里边应该仍旧是刚强，
我们走这条路就要坚决的走到底，
我们走这条路就应该坚决地走到底。
在约书亚记当中，
在约书亚记当中，
当他们打了胜仗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
当他们打了胜仗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
他们要开始分地了，
他们要开始分地了。
这时候有一个老人出来，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出来，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谁，
就是当初派出去的两个探子的当中的一个，
这个就是当初派出去两个探子当中的一个，
迦勒。
加
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四十岁的时候，他被派出去去窥探这个美地的时候，
当他四十岁被派出去窥探这个美地的时候，
很多的探子回来以后都被内地的人的高大强壮所吓破了胆，
很多探子回来都被那个地方的人的高大而吓破了胆，
但是加勒却照实的汇报了内地的丰富，
但是加勒脚照实咁样报告咗嗰度嘅丰富，
然后说我们靠着耶和华，我们就去做吧。
然后讲我哋靠住耶和华，我哋就去做吧。
我们一定能够得胜，
我哋一定可以得胜。
这是加勒四十岁的时候，
呢个系加勒四十岁嘅时候。
经过了征战，经过了他们到了迦南美地，
经过咗征战，当佢哋到咗迦南美地，
四十五年过去，
四十五年过去，
加勒那时候已经八十五岁了。
加勒那时已经八十五岁，
当分地的时候，
当分地的时候，
他仍旧跑到约书亚的面前说，
他仍旧跑到约书亚的面前说，
看啊，我现今八十五岁了，
看啊，我现今八十五岁，
我还是强壮，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
无论是征战是出入，
无论是征战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个时候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我的力量那阵时如何，现在也都是一样，
这是为神征战到底的心，
这个是为神征战到底的心。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年纪已经老迈，
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年纪已经老迈，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退休了，
不能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退休，
特别是在神的岗位上，比如说牧师啊，这种已经退休了，
特别在神的岗位上，正如好像牧师啊这样，
我们仍旧应该要保持一个当初活泼刚强的心，
我们应该保持当初活泼的心，
因为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不是仅仅有开始，
不是仅仅有开始，
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能够一直走到底，
我们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底，
要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
要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
我想这个是在保罗的教导，更是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这个在保罗的记载里面，让我们永远 记载在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我们应当去追求，应当去学习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应该去学习和追求，
我们不论我们的年纪如何，
我们不论我们的年纪如何，
我们不论在神的家中有多久的年纪，多久的历史，
不理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多久的历史，
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愿，
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愿，
我们在灵里我们永远要做一个少年人，
我们在灵里面永远 要做一个少年人，
我们愿意为主征战到底，
我们愿意为主征战到底，
当我们这样完全摆上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完全摆上，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有公义的神，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有公义的神，
因此在保罗在下一节圣经那清楚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下一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赏给我的，
这个就是那个公义的主到那日要赏给我的，
不但赏给我，也赏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不单止赏给我，还想俾嗰啲爱慕佢显现嘅人，
所以这个公义的冠冕，
所以个公义嘅冠冕，
不仅是为保罗保留的，
唔单止系为保罗保留嘅，
不仅仅是赏给保罗的，
唔单单系赏俾保罗，
也是赏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亦都系赏俾凡爱慕佢显现。
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今日我哋每一个神嘅，
我们都在等我们的主再来。
我们都是在等我们主的，
我们都爱慕我们的主的显现，
我们都爱慕我们主的显现，
所以同样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同样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带着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心，
带着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心，
让我们一同来奔走这条路，
让我们一同来奔走这条路，
到那日，
到那日，
所有的冠冕一定要献，一定要赏赐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有的冠冕都会赏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
让我们做这样的人，
让我们做这样的人，
而不要做一个又懒又饿的那个仆人，到最后当主来的时候他是被丢在门外的，
不要做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被丢在门外。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教会是有难处，
教会是有难处，
但是当我们今天都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同工们，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智，
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同工都有同样的心智的时候，
教会怎么会不复兴，
教会怎样不会复兴，
我们的神怎么会不得能够心满意足，
我们的神怎会不会心满意足呢？
秋天冬天都已经过去了，
秋天冬天都过去了，
春天已经来到了，
春天已经来了，
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我们的教会的路该怎么走，
我们教会的路应该怎样走，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
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
你曾经允许我们，
你曾经允许我们，
至高者永远掌权，
至高者永远掌权，
教会是你的教会，
教会是你的教会，
我们也清清楚楚知道在教会当中你是元首，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在教会当中你是元首，
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愿，
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愿，
我们愿意重新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重新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愿意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被你完全的得着，
我们愿意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都被你完全得着，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重新复兴起来，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重新复兴起来，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让主的荣耀能够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
让主的荣耀能够在教会当中显现出来。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